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我的诗歌，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活水之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属灵的小伙伴凯文老师，带着感恩的心与在不同国家不同时区的你一起来敬拜赞美，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请问你觉得时间过得快还是过得慢呢？我想在我们当中肯定有部分的听众朋友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三年五年十年就咻的一声过去了，还有许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当然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听众朋友觉得时间太难挨了，太煎熬了，有那么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其实无论你身在何处，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是相等的， 然而我们在感受上有快和慢的差别，但是除了感官的差别，你是否有认真的想过，你在地上的时间是平安快乐的时光比较多，还是劳苦愁烦的时间比较多呢？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诗篇里头最古老的一首诗，诗篇90篇，也是摩西唯一写的一首诗篇。很大部分的学者判断这首诗是在民数记的第13到14章，在那里的事件发生之后，摩西所写下来的。在民数记那里呢，以色列就差出12个探子到迦南之地窥探那里的情况，发现到迦南之地的人非常健硕。当时候10个探子就说，我们不可以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虽然有另外2个探子说，我们可以去攻打，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打胜他们的，但是以色列民却选择相信那报恶信的探子。他们在那里喧闹，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他们甚至说，我们要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去吧。他们不信神，他们一而再地怀疑神，背逆神。他们也反对摩西，他们不想要摩西的带领，他们想要另外找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回去埃及。最后神就不让他们进入所应许的迦南之地。神让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徘徊在旷野之内，死在旷野之中。40年之后，他就兴起第二代的子民，才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之地。民数记的第14章之后呢，圣经就不断地记载以色列民如何在旷野里面继续地背逆神，和神如何审判他们，击杀他们。旷野就成为了许许多多人的葬身之地。摩西亲自目睹以色列民如何归回尘土，所以呢，他写了这首诗篇，一方面哀叹人的悖逆所带来的审判，另一方面他在那里求上帝怜悯，求神回心转意，求神连续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连续我们，让我们透过神人摩西的祈祷，再一次摸着你的心意。求你赐我们平静安稳的心，我们要饱尝你话语当中的宝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在这里会用分段来处理这个诗篇。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和第二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诗篇90篇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摩西在这里颂赞神是那位不变的造物主，他也颂赞神是以色列人的庇护，他选择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他自己的子民，无论他们在哪里，神都做他们的居所，是他们的庇护。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乌尔，就在旷野里面生活，虽然他没有固定的居所，但是上帝就是他的居所。以色列人后来到了埃及，他们就成为了这个埃及的奴隶。以色列人虽然在那里受苦，但神仍然做他们的居所，继续的保护他们，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之地大大的增加，也让法老要杀以色列的男孩无法得逞。虽然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但是神仍然是他们的庇护，仍然是他们的居所。时间到了，神更是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生活的时候，神继续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玛纳吃，赐给他们水喝，继续的做他们的居所。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是世世代代保护你的子民，那与你立约的子民，你都在看顾着。 而摩西强调，这座以色列民庇护的，他是永远的，不会改变的神。在宇宙万物被造之前，他就是神，所以他是我们稳定的依靠，他是我们稳定的庇护。弟兄姊妹，你到底要依靠什么呢？你要依靠金钱吗？金钱会贬值的。凯文老师所处的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膨压力，物价不断的飙升，同样的价钱，但是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你要依靠什么呢？你要依靠你的力量吗？你的力量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消失。你要依靠你的智慧吗？最聪明的人也会做出最愚蠢的事。你要依靠你的权力，你国家的强盛吗？这一切都在时代里面不断的替换。我们接着看第三到第六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是诗篇90篇3到6节的经文。摩西就回头看世人，他在那里哀叹，人的生命对比神永恒的时候却是那么样的短暂。你年少的时候，或许你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岁月很漫长，你等待时间的过去，你等待新的一年的到来。但是当你年纪越年长的时候，你就不太愿意新的一年的到来，你就觉得时间飞逝得很快。人如果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的话，你应当会好好的珍惜时间。你回头看，你发现其实你自己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如果你发现到你的时间是短暂的话，那么就应当珍惜时间。诗篇90篇，摩西他哀叹生命的短暂，但他在诗篇里面他清楚地表达，他知道人的生命为什么会短暂。其实当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应该要让你想起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当时给亚当的咒诅就是，你必定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我们是神用尘土造的，当我们犯罪，神就咒诅我们要归回尘土。也就是说，我们人是会死的，所以生命之所以会消逝，生命之所以会短暂，生命之所以不能够永恒，那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接着看第七到第九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是诗篇90篇7到9节的经文。摩西在这里就更进一步的表达罪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我们犯罪，而我们的罪是完全被我们的神所知道的。他把我们的罪孽都摆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罪孽是可以不让神知道的，他的面光要照耀着最隐秘、最不让人知道的罪孽。世界的光，那最强烈的太阳光所不能够照出来的，但是在神的面光都要将它给揭露。你以为你在暗中做过的坏事没有人知道吗？我们华人会说，神不知，鬼不觉。圣经告诉我们，鬼或许不觉，但是神肯定不会不知。 你以为你内心所隐藏的仇恨，所隐藏的嫉妒，所隐藏的淫念，不为人知就安全了吗？我想不是的。神知道我们的罪恶，神的怒气就向我们发作。我们的生命短暂，那是因为神的怒气向我们发作的一个结果。但是不但我们会死，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有劳苦，我们有哀叹，我们有愁烦，这一切都是神怒气的结果。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第十节的经文。弟兄姐妹，生命不仅仅是短暂的，生命还有很多的愁苦。当我们人一生出来的时候，就要面对病痛的折磨。当我们人一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要面对死亡所带来的哀伤。我们要面对三餐得不到温饱的问题，我们要面对邪恶的世界所带来的威胁，我们要面对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破裂，人与人之间纷争的问题。所以罪恶所带来的结果是很真实的，而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罪恶所带来的结果。你工作辛苦，你汗流满面才能够有的吃，你正在每一天都经历这一些，对吗？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咒诅里面过活，但是我们都习惯了，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觉得奇怪。我们看到人的死亡，今天某人因为生病而死去了，明天某人因车祸而死去了，你可能觉得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我跟我太太吵架，从结婚吵到现在都吵了几十年了，非常习惯了。还有不单只是我吵罢了，隔壁的老陈和陈太太也吵架，后面那个老李也和李太太常常吵架，到处都是这样的。生活困难吗？赚钱困难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的啦。我们都非常习惯了，非常习惯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就不加以思索。人会死的，我们习惯了。人生有许多劳苦愁烦，我们也习惯了，很自然的事也就自然不用多想了。但是摩西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习惯，不要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你知不知道那是不应该的呢？你知不知道那是罪的后果呢？你知不知道那是上帝发怒的结果呢？所以他在十一节摩西这样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是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在经历着上帝的咒诅，理当要知道那是神的愤怒所带来的咒诅啊！我们也应该将敬畏的心归给他。因此摩西就求告说，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约翰加尔文这么诠释，短暂的生命要善用，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挥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长。传统上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求神让我们学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好好的过敬虔的生活。我的旧约老师在他的研究当中有一个发现，他认为这并不是十二节的重点。这里要表达的是，当摩西求神教导我们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重点不是要我们好好利用时间，而是要我们认知那生命短暂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现在用上下文做一个贯穿，神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有多少的日子，多少年，只有70年，只有80年，不是很长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不长吗？你知不知道不单是你要数算你在地上的年日，你也要数算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没有劳苦愁烦的日子到底有多少天。你算一算，当你认真的算，你就会发现到 你平安的日子非常的短少，你劳苦愁烦的日子占了大部分。那你又知不知道为什么你劳苦愁烦的日子占了大多数呢？你知不知道那是因为神的愤怒所导致的呢？然而我们虽然经历着神的愤怒，但我们却非常的习惯，我们不知道那是神的愤怒，我们也没有按照神该受的敬畏晓得神的愤怒。诗篇111篇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如何敬畏神？你要知道你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活在神的咒诅之下，直到他对罪的审判是如此的严厉，这样子呢，你就会敬畏神。怎样知道我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呢？很简单，算算你的日子，你看看你的年岁到底有多长，长不长？不长。你在地上劳苦的日子有多少呢？非常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罪的后果，那是神的咒诅所导致的。这样子，当你晓得如何数算你自己日子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懂得敬畏神，而得着那智慧的心。摩西在这里，他感叹人的生命短暂，他知道人生命短暂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愤怒，神对罪的咒诅。但是摩西感叹的是，原来我们不懂得，我们原来是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摩西不愿意我们不懂得，摩西不愿意我们不晓得我们生命短暂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摩西在这里求神，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一个人活在震怒之中却不知道，那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我们接着看13到17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为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13到17节的经文。接下来摩西就求神，若然以色列人向你回转，向你悔改，就求你特别怜悯以色列人。第13节就这样子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求你纪念我们是你的子民，求你纪念我们曾经是与你立过约的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求你现在以你的慈爱来对待我们，好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你以前如何惩罚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喜乐的日子也能够有多少。求你不要单单对我们这一代施慈爱，也求你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子孙施慈爱，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让他们知道你的作为，也愿你赐福我们手所做的功。摩西在这里求怜悯，摩西求神回心转意，以恩慈来待以色列。是的，神的确在后来的时候以恩慈来对待以色列。尽管第一代悖逆，神仍然带领着第二代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地，将那个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神在那里继续的与他们同在，继续的做他们的庇护。神的的确确的继续以他的慈爱来对待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从此就没有再犯罪了吗？不是的，他们继续犯罪，他们大大的犯罪，他们继续使神发怒，神继续审判他们，咒诅他们。圣经所记载的是，他们犯罪的时刻更多，他们领受神的审判，神的咒诅更多。他们在迦南之地常常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他们在迦南之地所过的是劳苦愁烦的日子，然而神继续连续继续怜悯，甚至应许说有一位童贞女所生的耶稣基督将要到来，他真的在历史里面来到我们当中。他来不单是为了以色列的罪恶，同时担当了上帝的审判，除掉他们的罪恶。他也为世人的罪恶担当了上帝的审判，除掉我们的罪恶。凡是信他的，罪都被除掉。凡是信他的，罪恶所带来的咒诅都要完全的被瓦解掉。凡是信他的，就不再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就只有活在上帝的慈爱底下。这样子而言，唯有信他的真的可以这样子讲，神啊，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你就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信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那份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愿你真的懂得数算你的日子，但愿你知道你的生命短暂的原因在哪里，但愿你知道你在地上劳苦愁烦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回心转意，认识这位圣洁、公义、会审判的神呢？认识圣洁、公义的神还不够，你还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能够除掉上帝的愤怒，好叫你得到喜乐的日子。而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呢？但愿我们认清楚，我们还是会常常犯罪，虽然耶稣基督已经除掉了我们的罪恶，我们还是需要警醒的度日，竭力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要知道，罪恶的的确确得罪神，罪恶的确不讨神的喜悦。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向神好好的感恩，因为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完全除掉我们的罪恶，好让我们能够在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所过的是上帝你咒诅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之所以会面对死亡，我们之所以在地上有许多的劳苦愁烦，那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这也是因为上帝你审判的结果。但愿我们真的在经历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经历上帝你的审判。我们求你，求你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真的在你里面，在你面前可以敬畏你，因为你对罪的审判是那么样的严厉，让我们战战兢兢的在你面前把持一颗敬畏的心。主啊，我们要像摩西那样向你祈求，求你继续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计划，为的就是要洁净我们，为的就是要抵消神你自己的怒气，好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不再活在震怒之下，而是活在你的慈爱底下。让我们都带着敬畏的心好好的过敬虔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回心转意，让我们一方面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恩典，一方面不断带着感恩的心持续的信靠顺服。将这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是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